你好，在前面一课里，也就是性理神学第二单元神学思想发展史的最后一课，我们讲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及未来的神学发展。从这一课开始，我们要进入第三单元，讲的是基本神学。今天第一课要讲的是人与绝对者接触的出发点。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常会有一些经验或者一些现象，会叫我们不得不问，世界上有没有一位超越一切的神呢？那一位绝对者是谁？尤其是在人碰到良心问题，面对万物的奥妙、恶的事实、心理的经验、存在与死亡、人存在的动力以及特殊的经验等等问题的时候，自然会叫我们问上面的问题。
神父，您说的良心问题是不是指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之后会觉得受到良心的谴责呢？
不错，人的良心是行为的指南，善恶的标准。一个人如果不按照良心做事，心里就会不平安。或者一个人做了一件别人不知道的好事，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他还是很喜乐，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按照良心的要求去做的。像这些经验，往往会叫人体验到一股超越自己、指引自己的力量。这时候，我们也会问，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当我们走出小小的自我，观察天体的运转、四季的变更、万物的生生不息等等的问题时，人往往会问，是谁使宇宙那么有秩序，万物各得其所呢？人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是谁使万物生生不息呢？
神父，您刚才提到善恶的问题，我想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天理。当善恶是非不明，使人受到冤屈的时候，我们会问天理何在？这是不是说人相信宇宙间有一位超越人的存在，它是是非善恶的绝对标准，就是天理呢？
不错，当我们面对是非善恶，尤其是面对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觉得恐惧和焦虑，也禁不住要问，如果这个世界之外有一位善良而大能的神，那为什么还会有罪恶的存在呢？如果神是善的，他为什么容许罪恶横行暴虐呢？他怎么能这样忍心让人类历史中发生这一切不幸的事呢？他怎么能残酷的让人们肩负这么沉重的生命担子呢？如果神是大能的，为什么他不能把罪恶消灭掉呢？这一切的疑问，正表示人面对恶的事实的时候，心中的不解，同时又渴望绝对的真和善。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在人群里，和好朋友在一起，仍然会觉得孤独。也有的时候会觉得有永远不能满足的欲望，这是不是说人渴望能满足人心的一位呢？
你说的不错，在人的精神心理平面上，当人面对荒谬、无意义和孤独的时候，在人的内心深处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这孤独的感觉不是任何人际关系可以填补的。在这样的时候，人会问，是谁可以填补这份空虚呢？是谁可以免除这种深沉的孤独呢？ 此外，按照心理学的研究，人有潜意识的存在，这是人的意识所不能控制的范围，而且相反的，潜意识却能控制意识。就因为潜意识是神秘的，意识无法控制的，所以也有人问，潜意识是不是和超越、绝对有关联呢？还有，当我们面对现代世界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的时候，我们也会问，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类的科技文明这么进步，但是痛苦、罪恶和死亡仍然存在呢？科学文明对人有什么益处呢？人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人又可以对社会期待什么呢？这时候，就算是科学家都要承认，在宇宙的运行中，它是完全无助和不重要的，它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它必须依靠宇宙，也深深地感觉到对超越者的需要。
神父，您刚才提到痛苦、罪恶和死亡的疑问，我想每个人都害怕死亡，而且既然要死，为什么要活这几十年呢？
哲学家海德格，他描写人生命的特点时，这样说，生命是至死的存有，意思是说，我们好像被抛到这个世界里，走在一条导致死亡的单行道上。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当人面对死亡、空虚的时候，感到惧怕和焦虑，觉得我存在，但事实上我不必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因此，人开始自问，为什么我要存在呢？尘世生命完结之后，聚之而来的会是什么呢？此外，人对存在的起源也感到疑惑。我的存在是别人给予的，而别人的生命也是来自他人的生命。那么，谁是生命最初的创造者呢？这种种问题都叫人碰触到超越者、绝对者的问题。
神父，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毅力好像特别的强，他们不断的超越自己，克服困难，这个力量是来自天主吗？
事实上，在每一个人内都有一股动力，要人不断发现自己，超越自己。这股动力带引我们到哪里去呢？孟子这样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这段话很清楚地看到，这股内在的动力是要引导我们认识天主。存在主义大师沙特，他曾经这样说，做一个人就是等于寻求做神，或者如果你喜欢，人基本上就有要做神的欲望。此外，先念派的人认为，人如果按理性，也就是按理智、意志本身内在的动力的方向走，他最后必然会达到面对面想见天主的目标，这是人心最深的渴望。
请问神父，什么是先念派呢？
先念哲学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倡的，他的先念观念论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是一种超经验的观念论。这种超经验的主观意识并不是由感觉上的经验所产生的，而是由理性的理论的经验概念所构成的。所以按理性的动力方向走，就会达到人 最深切的渴望，也就是面对面想见天主。由此可见，不论孟子、沙特或先念派所指出的人内这股超越自我的动力，实际上是使人面对有关神、绝对者和超越者的问题。
神父，除了人种种的体验以及观察宇宙让人反省神的问题之外，有些人好像能借着一些方法或特殊的心灵感应和神相通，这也是人经验到神的途径吗？
在人类的生活中，常常有一些特殊的现象，比方说鸡同、灵媒、超感应现象等等。到目前为止，科学分析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些现象。当我们看到或听到这些特殊的现象时，禁不住会问，是不是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呢？这些神秘现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神父，教会史上有许多大圣人有神魂超拔的经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的确，有一些人，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有一股力量临在他的身上，使他做出原来自己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或者他清楚地意识到有一种来自神的使命。也有的人清楚地意识到和绝对者、超越者的往来，比方说梅瑟、圣女大德兰、圣方济格、回教教主穆罕默德等人。这些人身上发出的异于平常的经验，使人不得不面对神的问题。
从刚才到现在，好像提出了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本神学所要研究的吗？
是的，面对上面提出的种种问题、经验和现象的时候，历代的人类都曾经过反省、思考，提出答案，而且为自己的答案提出理由，解释自己的看法。这些答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有神论和无神论。
请问神父，有神论和无神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最大的区别是，有神论者相信神的存在，在思想价值的平面上，把神看成世界的创造者和主；而无神论者，他们否定神，在他们思想价值观里，没有神的概念，也缺乏对超越价值的奉献。
请问神父，我们是有神论的，客观地说，我们面对无神论的时候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呢？
有神论和无神论究竟有没有孰是孰非的分别呢？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从人的经验来看，对信仰本身，人的理性不能要求一种内在的明显性，也就是不证自明和具有说服力的基础。换一句话说，有神论没有办法用一种具有说服力和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逻辑论题来剔除无神论，指出无神论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信仰本身不能完全用人的理性、逻辑或者说服力来证明的呢？
是的， 在神学导论里，我们也一再提到过这一点。信仰不能完全靠人的理性、逻辑方法来证明的，神学也只是用各个时代的语言说出信仰的内容而已。
如果这样的话，无神论也不能推翻有神论了。
同样的，无神论也没有办法指出有神论是假的，是不对的。因为最后，无神论之所以选择无神论，有神论之所以选择有神论，都是属于一种基本抉择，是属于人自由选择的范围。这种选择是没有办法用合理的不证自明来反证的。
神父，如果有神论和无神论是人用他的自由所做的抉择，那么对我们有神论的人来说，我们应该怎么表达有神论的看法呢？
在这里，我们的神学是在有神论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那么，对于有神论的正确意义，我们应该表达些什么呢？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不需要静态地显示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应该指出有神论在思想上的连贯性。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应该表达出信神是符合人对自己最深也是最彻底的询问，因为一切的问题只能在信仰中找到解答。此外，还应该指出对天主的信仰是一种绝对个人的、自由的、不可追悔的、负责的，向生活的天主圣三做完全的投顺和献身。这种投顺和献身包含着一种完全的信任，是一种超过理性的全然信任。